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第一次缺席关键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半的日程呢，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他前往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这是2012年他第一次为人完整的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是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内有悖中共常规且无任何解释做法的最新举动。此前呢，习近平打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每年秋季召开中央全会的做法呢，制定长期经济政策的中共三中全会呢的开会日期，至今仍然是西方舆论猜谜的对象。如何读懂现在的习近平经常不守常规？习近平做事常常不守常规且不给解释，是否会败坏中国的商业环境？习近平偏离制度化理政是不是中国政治稳定化的坏兆头？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那么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商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文博士你好。好像听不见。第二位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丁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文教授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第一个问题呢，我就请问丁宏斌教授。那么彭博社的报道啊是这么说，他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呢近日第一次缺席关键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半日程呢，然后在这期间呢他前往越南进行访问啊，这是习近平继续在打破其惯例的啊第三个任期内呢有悖中共常规做法的最新的举动。那么我要请问我们的丁教授，那么在您看来啊，共产党是否有常规？因为彭博的这个报道是建立在中共有常规的这个基础上，那么如果有常规的话，你觉得共产党的常规是一种什么样的常规？
首先我得说常规的存在事实上是从外界跟在中国官场里面的人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是不一样的，但是就从我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常规不管是它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存在，它正在用很快的速度快速的消失。那这是一个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及中国这个政体本身快速走向独裁化的一个标志。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严格讲起来，任何大型的政府机关、大型的行政组织，它要运作，就算公司也是，你要运作的话，你不可能没有内部的规矩跟内部的这个我们英文讲可能讲 established practice， 也就是说，大家平常习以为常，你什么时候要开会，每隔多久要开多大一次会，这种事情是存在的。那外部的观察者呢，或者是外部的这个决策者也会跟着这些事情来做他们相对应的分析跟对中国各项政策的相对应的理解。那但是当习近平开始打破这个平常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决策的这个我们就 cycle 好了，这个周期跟这个习惯的时候，大家发现说，如果说你是一次，而且是有理由的，例如说，假设说，可能今天重要的领导人生病了，或者是说中国内部发生重大的事件，例如说习近平那时候从南非，今年早一点在夏天的时候从南非突然赶回中国，那大家说中国内，大家开始马上就预测说中国内部是不是出了大事？那像这样的情形啊。其实如果说他是有个理由的，那或者事后证实真的是有个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那这个我们没有人会说他是对于常规的破坏，或者是对于某一种政策周期的破坏。但是呢，习近平接二连三连续几年在不同的领域，他虽然说这是第一次没有参加完这个经济工作会议，但是他这一次这个提早离开，加上最近他打破常规的一些举动，再加上中国政府呢在某些地方开始陆陆续续出现 不透明化加深，或者是说透明化程度减低的这样的作为。我举两个简单例子讲透明化这个部分。一个呢是这个中国不再公布它的失业数字，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最近这几天的消息，就是中国把它的那个司法文书裁判的这个网站，就是公布裁判文书的这个网站呢，把它关掉了，然后改成变成是资料库检索，而且只能内部人才能看到。那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的话啊，我们看到的是严格来讲，所有的行政组织，所有的国家，它一定有它内部运行的规则，这个是有的。那我觉得中国一定也有，但是呢，在于在这个政治的层次，整个从我们不管从不透明化的加深，不管是这个习近平他个人对于政策决策周期跟决策习惯的这个破坏，或者是他就是你讲好听一点，他是不按牌理出牌；讲不好听一点呢，就是他也不在乎，因为他就是这个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权力最大的人。那在这样子的事情一起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至少我的解读是，中国以非常快的速度往独裁，往独裁，那更甚至有可能往集权的方向去快速倾斜。
嗯，好。刚才这个丁教授提到呢，这个北京接二连三的不守规矩，那么主要是指的是习近平不按常规出牌。那么彭博的这个报道呢，它是基于习近平第三任以来的一系列的他认为不符合外交和中共党的这些常规，他来写了这么一篇报道，那么比较引起关注。那么他梳理出来的呢，近期习近平不按常规出牌的事例呢有四个。那么第一个是就是这个经济工作会议开了一半，那么实际上中共的报道是11号12号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但是同时呢12号中午的时候呢，习近平带着蔡奇商务部长就去了越南。所以很多人问，就是说党内这么重要的两个人物或三个人物都去越南，你这个中央经济会议还开什么开这些有人问。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呢，今年夏天的时候呢，习近平突然缺席在南非举办的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峰会的一次演讲，改由他的商务部长来念他的讲稿，而且呢也不给解释。那么再往下呢，习近平还怠慢了今年九月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呢，他改派李强去开会。那么最后一个呢，也是西方一直在捉迷藏的是呢，中国领导人看来还推迟了每5年举行一次的制定长期经济政策的关键的中央会议，通常三中全会的开会日期一般都是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后宣布。那么这四件事情把它累积起来，就构成了一个习近平不按常规出牌的这么一个西方媒体的报道。下面文冠中教授你上来了，那么我想请问文冠中教授，你认为北京在对外交和对党内的这些运作的程序上是不是有一套常规？刚才丁教授的结论是它存在，但是在快速的消失，所以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上台其实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典型。因为我记得那一次预定的他要会见那个新加坡的总理和那个美国的国务卿希拉里那个 Clinton， 但是他拒绝出场，原因是因为他跟党内的老大们还没有谈妥那个权力的交接，就是他是不是能够得到全部的权力，还是要按照那个以前的那个常规，那个中央军委主席呢由前任的这个总书记这个担任2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最后他是得到了所有的权利然后再出场的，所以呢就是说他的登台可以说是正在改变这个，就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从邓小平开始这个形成的一些常规。所以呢我觉得不会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以后会有更多的这种违反常规的，也就是以前的这些常规而建立他自己的常规。他现在呢是这样，就是说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他会抢过来，就是这个事情不是他本来不是他干的，按常规应该是总理干的或者其他人干的，他都抢过来。但是呢他如果对这个东西已经失去兴趣了， 或者觉得自己没什么成就，没什么可以夸耀的东西了，他就随便的去跟分给别人干，好比说防御的时候啊，或者是这次那个出席那个国际会议，因为他在那个南非就丢脸了嘛，所以他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一定要到印度呢，就是中国很不喜欢的一个国家，所以我想以后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种所谓违反常规的，因为这就是一个列宁主义的一个党，它是一个斗争性的党，它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只要他认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啊，或者是为了党的安全啊，或者为了他个人安全啊，他都会这样干，我觉得不奇怪。
嗯，好，这个共产党是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啊，他把斗争放在这个最重要的位置上。那么我们这个有网友啊，这个于斯兰说，他说这个共产党啊有规矩啊，他打问号，那可真是大的新闻了啊。恰恰这个问题上呢，这是我们下一个啊要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共产党啊，这个不同的领袖之间呢，会不会啊带领这个共产党做一些改革，迈向制度化呢？这是西方啊研究中共政治呢，在过去几十年里头呢争论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举两个例子啊，福莫坦大学的法律教授明克胜啊，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那个标题就是说中共偏离制度化治国，重回个人统治啊。那么在他的看来呢，在习近平之前，中共啊实际上是开始在某个意义上半制度化去治国。但是另外有一位教授呢，来自波士顿大学啊，他叫傅士卓啊，也是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他说呢，中国的精英政治呢仍然没有制度化。那么他说，仔细研究七八年之后的四位中共领袖呢，显示啊，制度化只是弱制度化，但列宁主义的这个政党，它的中央集权和党的规范之间呢，一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那么斗争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集权占了上风。那么习近平呢，就是这样一种个人统治占了上风之后出来的这么一个领袖。所以说，我想问，请问丁教授，刚才你也关注啊，既关注这个不公布失业数据，也关注中国法律文书啊，突然就不公开了。那么在制度意义上，你认为啊，这个中共这么一个政党，它可不可能走向一个制度化的这个治国，从而让我们去认识中共政治呢？有一些规律。那么这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这正是蓬勃讨论的中国问题，希望中国的政治能制度化，让西方能够有所预见。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呢？
先讲结论好了。我想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在我们如果说从七八年以后到现在看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的话，我觉得曾经有些时间制度中国走上西方意义上的制度化的机会比较大一点。那现在2023年的年底哦，看起来并不是这样子一个走上制度化的一个表现，就是中国走上制度化的表现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其实就前面回到前面两位学者讲的精英主义跟制度化之间的这个讨论，其实制度化跟制度化基本上强调的是在一个社会体系里面或者是政治经济体系里面，它有它相当大家可以接受的规范，它有大家相当可以接受的这个做事情的方式，然后甚至基本的标准行为的标准。那这里面反映出来的呢，可能是法律，可能是大家重要的会议的周期，可能是政策讨论的方向等等等等。那或者是谁会加入这些政策的讨论。那所以也就是刚才为什么我在前一轮回答主持人的问题的时候把透明化放在里面，因为透明化它对于产生有意义的讨论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当然了，这个你自己说要开的会你会不会把它开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么回到这个我们讲到制度化的问题啊，就是说当其实制度它可以是它当然对于这个强人政治强人来讲它可能是一种限制。那政治强人他的制度永远就是来限制别人的，就是我把这个框架定下来，你得照着这个框架做，那个但是我自己并不需要去遵照这个框架来行事啊。那但是呢，很多时候这些强人也发现说 这个制度呢，他自己定下来的框架呢，很多时候往往会出现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在执行层面上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但是这是从强人的角度来说，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比较相对于自由开放的社会里面，或者是我们直白的说西方社会西方式的制度化或者是西方式的这个政治经济发展里面，我们往往看到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制度化是在一起出现的呢？那是因为在制度本身呢，它虽然设下限制，对于人的行为设下限制，也设下某种期待，但是它同时在这里面保护所有的人。那所谓的保护所有人，就是说诶，这个在这个制度里面，我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我认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也是在不管是我们从经济层面上，从企业经营的层面上，甚至从政治的竞争上，我们在很多西方或者是接受西方价值的地方常常看到的，就是在你只要把规则原则上的事情定下来，我们接下来就是透过实践把这些制度具体化。但是我们回到中国的情形，我们回到现在2023年12月讨论中国的现况，在这个制度化，如果说中国假设中国在发展某一种制度化，或者是中国在正在进行某一种制度化的发展的话，它这个发展显然不是我们传统上认知的西方式的制度的形成跟发展。那它比较像是有一个强人在上面，然后呢这个强人像刚才文教授讲说他随性了啊，那强人他有自己的标准，但是强人之外的人呢还有另外一套标准。只是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面，其实小国也一样，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面，当你有强人，然后强人想要用一套自己的价值，制造自己的框架去框住所有的人的时候，这中间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执行上的障碍，这中间也会出现很多看起来自相矛盾然后暂时无法解决困难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其实强人周边的人，其他的政治精英，他底下的人也都知道，这些事情都需要靠强人最后来解决。所以中国的制度化，这种情形的制度化，它其实从社会学的意义来讲，它也是制度化，只是它的制度化是建立在强人个人的意愿上，跟西方所认识的制度化意义是不太一样的。
确实啊，这个中共的这个核心啊，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体制啊。那个邓小平逮着这个江泽民啊去说话啊，说我是核心，那么我当了核心之后呢，你是核心，那么胡锦涛呢没有混上核心，最后呢让这个习近平呢又混上一个核心啊，这就是相当于中共的这个刚才丁教授提到的这个强人。那么强人体制之下也不有规矩，就难说了。那么丁教授特别强调这套规矩不是限制强人的，而是强人去规范别人的。那么这个文教授啊，您是这个在西方这个教经济学的，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你认为中共七八年之后它的这个制度化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到底如何，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说因为当时的一个背景第一是国民经济濒于崩溃，那么全国老百姓怨声载道，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共产党说的这个要实现先是大跃进啊，后来要那个实现四个现代化，等于是没有任何成绩，老百姓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党内有一批这个改革派，那么他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那么他们当时为了要得到民心，确实是提出了两点，一个是在政治上做某些改革，另外呢在经济上要进行更大的改革。那么后来呢证明就是在经济上呢，他那个改革的幅度呢是比较大的。好比说举个例子，那个把那个当时是六亿农民嘛，六亿农民在那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其实是一种农奴制，那么把它解散，然后呢把土地又重新分给那个农民，那么回到包产到户，那个就是一家一户经营。那么这个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是涉及到当时是80%以上的人口，就是农民。那么后来呢，就是把那个50万家国营工厂私有化，
那么就涉及到整个一个城市地区那个家家户户。那么这个说明呢，就是说当时他们是在这个经济这个改革方面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六四呢，就说明呢就是政治改革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当时其实也是没有完全完成这个制度化。你像邓小平他算什么呢？一个军委主席或者是副总理，后来副总理也没有了，但是他是握有所有最高权力的一个人，对吧？他可以罢免任何人，只要他不喜欢。另外他可以派兵去镇压这个和平的示威。那么就说明呢，就是共产党在政治改革方面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再回到一个哲学的层面，就是说人类社会从那个低级的野蛮的那个无规则的状态，像那个文明的有规则的，对吧？就是预期性越来越大的这么一个层次，就是文明的层次演进的时候呢，就是看得出来，就是用法律，对吧，来规范每个人的那个行为。那么因为有法律，那么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的。那么在那个经济层面上呢，也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你本身世界就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所以呢你尽可能把那个企业跟企业之间，企业跟国家之间，企业跟市场之间，对吧，等等，另外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之间，这个经商这个行为能够把它制度化，那么你就可以大大减少这个不确定性，那么使得经济发展起来比较稍微容易一些嘛。因为你本来就有病虫害啊、气候啊、战争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因为它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嘛，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文革以后这个社会的一个背景，所以呢，它当然要接受这个西方的一些建议，因为你要我来帮你忙，你要我来开放我的市场，那你的行为你要变化。但是现在40多年以后，中国因为从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就认为是东升西降了，他认为中国已经老二了，马上要变成老大了，那谁还来听你那一套东西啊，对吧？那么这个党的那个本性就露出来了嘛，就是他还是个列宁主义的，就是那个所有的权力集中到一个最高领袖，那么这个最高领袖就根据这个党的安全，就党的生存，因为这个最重要嘛，就是他们实实在在要掌权下去，所以呢，就是所有东西都要围绕这个，而且他是打着这个旗号来获得党内、军内和那个政府内这些最最保守的那一派人的支持，就是说，不然的话，你们所有人的特权都要消失了，对吧？党都要消亡了嘛？因为经济改革到最后，实际上就是要一个小政府、一个大市场、大社会，对吧？那么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在市场之内，基本上就完成了收入分配啊，这个奖励啊，升迁啊，这个所有的东西基本上就在市场里面完成了，跟这个党就关系不是很大了。但是他要造成一个是所有人，你们都是吃我的饭，你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党给了你们这个饭碗，所以这个他就觉得这个改革下去，这个党可能就要灭亡。所以我觉得他现在以这个旗号，不管他怎么做，这个党内最保守的那帮人，军队里面最保守的那帮人，政府里面最保守的那帮人都是支持他的，所以他现在是有点这个随心所欲。
OK， 这个东升西降啊，党内最保守的、社会上最保守的，加上军队里最保守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然后呢，这个列宁主义政党的本性就露出来了啊！谢谢文冠中教授。那么这个刚才文冠中教授也讲了，就是说呢，你要西方来投资要开放，那么你就应该增加透明度，这样可以确定啊经济投资啊经济决策的这个确定性啊。那么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就执政党日益不透明的性质呢，已经成为今年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这是彭博啊这份报道里面提出的一个问题，它里面原有呢一位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研究员刘崩啊，叫他有个英文名字叫 Neil Thomas 啊，他说呢每一次小的偏离呢以往的规范做法呢本身不是特别大影响，但是它累积起来就形成一种更不可测的政策环境以及一个更缺少信心的商业环境。所以我想请问丁教授，习近平这样的不按规矩来对中国的对外开放的这样一种商业环境，它的破坏力究竟有多大？
这个破坏力多大这个事情很难量化， 但是我想破坏力，那其实我同意这个牛崩这位啊、研究员他的说法啊，就是说，今天至少在西方的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你说想要开放你的市场，想要面向西方，想要让中国成为一个对外企业来讲更友善的经营环境，不管是做人才的投资、技术的投资，或者是生产设备的投资等等等等，不管是哪一种。那我要看到的，我作为一个西方企业，我要看到的是在中国市场里面是有利可图的，这是最核心的部分。但是这个有利可图呢，到底是今天明天有利可图，还是这个月下个月有利可图，甚至是明年后年十年二十年后有利可图？那我得拿回，如果是我是上市公司的话，我得回过头来说服我的董事会，让我支持我到对中国做更多的投资，或者是到中国去更放开手脚的去开拓市场。那现在习近平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公开的场合，在面对美国，在面对西方企业界，或者是西方金融经济企业领袖的时候呢，他放出来的讯息是中国在为这个外资外企开放，中国是非常好的经商环境，中国呢也积极的在这个招揽西方的投资，然后也希望引进西方的技术等等等等，这些讯息基本上都没有问题。那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你在公众的舞台上释放的是一种讯息，但是你在你的政策施行面上，我们看到的你的行动上看，我们从你的行动上，我们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种讯息。那怎么说呢？当这个大家对当企业界或者是民间这个西方各国的民间呢，人民到了你的国家以后，觉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时候，你的这个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官员地方政府，可以因为某些不清楚不明白的理由就把人扣下来不让你回去的时候，那又甚至呢，当我的那个智慧财产呢在中国完全，我发现在中国完全不受保护，然后你口头承诺，就像你在美国的公开场合的时候所做的宣誓一样，你口头承诺你会保护，但实际上你做的事情一个非常有限，甚至都不做的时候，那这就是刚才这个牛崩所讲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不按牌理出牌。因为刚才所说的这些这在这实际上在实务上违反西方各国或者西方经济体系里面大家所认知的常规的这些事情不断发生的时候，这些小事累积起来就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中美之间或者是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经济体之间的一种类似对抗的情况。那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像美国的这个皮尤中心他们所做的民调跟盖洛普所做的民调，之前雷根图书馆做的民调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认为中国友善，这是一个友善国家的这个意见的百分比呢正在逐年快速的下滑。那另外一个我最近才看到也是有，其实我觉得相当惊讶的一个数字，是大概十年前美国到中国的不管是短期交换或留学生加起来还有10000多人，就是美国到中国。那但是呢这个数字去年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统计，去年这个学年2022-23年这个学年只有350个人。这个十年之间从10000多人下滑到350个人，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滑坡最大的那个年份啊，事实上是2019年到2020年，也就是疫情发生的时候。但是现在疫情已经离开了，中国也不再封控了，但是美国的学生依然不愿意到中国去。那美国学生不愿意到中国去，并不是说大家不觉得中国有机会，那也并不是不觉得中国重要，事实上中国还是有很多机会，中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强权，政治强权，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强权。但是美国的学生还有美国学生的家长们，他们并不觉得去中国不管是短期交换或者是到中国留学是一个好主意。那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想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美国民间对于中国或者是对于习近平政权他所 公开宣誓跟实际行为之间的这个落差，那从很多很多的小事上面累积起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从这个留学生数量跟这个民意调查的数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嗯，好，谢谢。刚才我们谈到了西方啊，这个对习近平这样一种啊不守常规的做法的啊，可能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我们再来看中国，因为中国现在经济有问题之后呢，一个要讲对外开放，第二个呢要发展私人经济。那么私人经济这块呢，我们看到这个最近裴敏欣啊教授呢，在这个彭博呢有一篇专栏文章啊，他说这个中国经济还好，问题在于他的政治。他怎么说呢？他说中国企业家看不到任何变革的前景，因为中共已经恢复了没有内部制衡的个人统治，回归无限任的统治，一个人统治呢排除了任何实际性政策变化的可能性啊！无论共产党如何吸引的这个商圈，最后被认为只是空洞的甜言蜜语。那么我们请这个文教授回应一下这个裴敏欣教授这个观点啊，你给你一分钟好吗？
我完全同意他的那个判断，那个确实中国民营企业家现在最主要的并不是他听不到那个最近这个几个月或者最近这个半年来中共的这个笑脸啊甜言蜜语啊他们都听到到，但是问题就是没什么信心呀、啊、那个因为本来是说是要继续深化这个改革开放，现在你就倒退回去了嘛，那个要把那个国营企业搞得越来越大，把那个党国体制搞得越来越强，对吧？所有东西都是由党来决定一切，不是由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党又四处出击，对吧？看哪个民营企业不顺眼，就去整哪个民营企业。那个好多那个民营企业都已经搞得那个家破人亡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制度里面有很多漏洞吧，对吧？这样房市啊，那个地方债啊。这都是一些制度性的一些问题，那么你应该想办法去改革，对吧？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他那个措施都是就是击鼓传花，好比说最近又准备要对房地产这个行业进行放水，来救这个房市，那么这个泡沫就会越来越大，那么让鼓励那个地方政府越来越搞基建。为什么？因为民营企业和外资现在都没有什么热情嘛。那么只能剩下政府再来搞这个事儿，对吧？扩大那个这个所谓内需，所以呢，这些东西都会使得那边企业家那个丧失信心的。
OK。我们再练两条我们观众的反馈意见啊，这个油罐网友呢，这个杰克六啊，他说如果什么都有制度，那要皇上干嘛？小学生是故意任性而为，让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皇上啊。那么这个 X 网友呢，叫废都草民，他说当年的一把手也是这样，会开不下去，直接撂挑子，做的专列啊，四处去游荡。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吴冠中博士和美国罗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的分析和点评。那么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